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11号，公元2016年6月16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讨论西藏局势，支持中道；英国议员呼吁政府在联合国为西藏人权发声；因投身母语保护活动，西藏僧人遭捕；西藏人民议会纪念四水六纲组织成立58周年。伽玛巴接受采访，表示中共政府需对西藏环境恶化负主要责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见面后，白宫在一份声明中指，两人讨论了西藏境内局势。奥巴马赞誉达赖喇嘛在推动非暴力与世界和平理念上的付出，并表明了对中间道路的支持。当地时间15号上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白宫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会面，这也是他在任期内第四次在白宫接待尊者。白宫官网稍后发表声明，介绍了双方会面的情况，指奥巴马感谢达赖喇嘛为奥兰多枪击案所表达的慰问，赞扬尊者为提升慈悲、同理心与尊重他人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两人讨论了藏人们在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状况。白宫在声明中还介绍说，奥巴马当时强调了自己对保护西藏独特宗教、文化、语言传统以及保护藏人人权的重视，称赞达赖喇嘛致力于推动和平与非暴力理念，同时对他提出的中间道路表达了支持。奥巴马据悉重申了美国官方的立场，指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官方不支持西藏独立，但他也鼓励达赖喇嘛与中国当局进行有意义的直接对话，来缓解紧张局势并解决分歧。在会面中，奥巴马总统还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领导性作用，以及尊者在普及全球暖化危机的认知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包括对喜马拉雅冰川消融与西藏高原环境问题的疾呼。在早前白宫确定奥巴马将与达赖喇嘛会面后，中共外交部宣称已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并称美方如果安排上述会见，将会向藏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
Because of his leadership and his popularity among the Tibetan people, Tenzin Delak was arrested in April 2002.
此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于昨天为已故丹增德勒仁波切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由仁波切的亲属格西尼玛带领了该基金会向仁波切授予的民主服务奖章，以表彰他对藏人的教育与社会事业所付出的贡献，同时悼念他最终因此而遭迫害致死。达赖喇嘛尊者也受邀莅临了纪念活动，并在稍后出席了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民主与希望讨论会，与其他另外四名青年活动人士分享了对民主、宗教和谐、世界和平等方面的观点。当天，国家民主基金会也向藏人行政中央官方授予了嘉奖，以认可藏人官方至今所取得的民主成果。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发布共同声明，呼吁英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上就西藏境内恶劣的人权状况表达严正关切。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第32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 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之际，英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支持西藏小组在一份声明中呼吁与会的英国政府代表能够提起西藏议题。英国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蒂姆·劳顿在声明中呼吁外交大臣威廉·黑格要求他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就中共践踏西藏人权行为表达抗议，敦促中共政府公布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监狱中突然死亡的真相，同时释放所有藏人政治犯。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强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各国政府都有义务去监督中共治下西藏的人权状况。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芒拉鲁仓寺僧人曲桑嘉措日前遭中共当局拘捕。西藏人权研究人士才让家在受访时分析说，曲桑嘉措的遭捕与他长期推动母语保护事业有关。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西藏安多芒拉县鲁仓寺僧人曲桑嘉措带领当地一民间组织长期向努牧民们提供藏文化教育方面的帮助。他于上月29号遭中共当局拘捕，至今下落不明。据自由亚洲电台藏文部消息，今年二月底，曲桑嘉措就曾因他所撰写的一些文章内容而遭当局拘押一个多月。而此次遭捕至今已有半个多月，他的家属仍未被告知他的拘捕原因。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才让家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曲桑嘉措的被捕与中共的治藏政策分不开关系，当局一直向外界宣称西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的经济水平不断改善，农牧民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等，但实际上中共正在对西藏实行着同化和文化灭绝政策。采让家指出，近几年当局开始对那些倡导保护藏语文、推动环保活动的藏人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压，因此曲桑嘉措的遭捕也必然与他在当地推动藏语文保护活动有关。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泗水六纲组织成立58周年纪念日，西藏人民议会在一份声明中赞扬了该组织于50年代为保卫西藏政教事业而敢于奉献生命的勇气。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6月16号是西藏泗水六纲护教军组织成立58年纪念日。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发布特别声明，对泗水六纲组织当年对中共入侵的英勇抵抗给予了赞扬。议会在声明中写道，1949年开始，中共政府无力侵占西藏，1958年6月16号，阿柱仓贡布扎西带领的西藏三居藏人在山南泽当成立泗水六纲组织，英勇抵抗中共军队的入侵。在护送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途中，该组织的先烈们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议会呼吁藏人们缅怀他们的付出。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达赖喇嘛尊者曾这样描述逃亡途中的越境时与泗水六纲战士分别的一段情景，跟一路护送我们从拉萨来时的士兵和自由斗士道别，又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他们现在得回去面对中共，有一名我的官员决定留下，他说他知道他在印度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不如留下来作战，我实在钦佩他的决心和勇气。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伽玛嘎举派法王伽玛巴仁波切近日接受外媒采访时，就全球气候变迁、西藏与中国的关系等议题发表了观点。伽玛巴仁波切强调，中共对西藏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责任。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月14号，日本政治刊物《外交家》杂志刊登了印度记者萨兰西瑟格对藏传佛教噶举噶玛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钦列多杰的专访内容。噶玛巴仁波切向《外交家》杂志介绍了西藏环境状况的恶化与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间的关联，指出西藏是喜马拉雅区域重要的组成部分，被誉为世界第三极，可想而知，西藏环境遭破坏，对邻邦国家为首的世界将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大家应该承担责任去保护西藏的环境，而且亚洲邻国更应该发声支持西藏环保。在专访中，噶玛巴仁波切还指出，几千年来西藏形成了一套可持续发展的传统生活习俗，但是目前却遭到破坏，这也是西藏问题的一部分，中共政府的错误政策对此负有主要的责任。噶玛巴仁波切也呼吁各国控制物质欲望，减少过剩的垃圾污染。在被问起对藏人自焚抗议浪潮的看法时，噶玛巴仁波切再次强调，藏人们需要爱惜自己的生命，相较于中国，西藏人口太少，而在争取西藏事业方面，活着才是唯一的出路。噶玛巴认为，中共政府的错误政策无视西藏人民的想法与诉求，伤害了藏人的感情，让民众非常失望。噶玛巴仁波切还阐释了噶玛巴体系与中国民众间的关联，指出他希望通过佛教信仰来利益不断增加的中国佛教徒，然而他的简单动机却迎来当局的怀疑，流亡印度后情况变得更加困难。面对恐怖主义问题，噶玛巴仁波切呼吁用关爱他人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人为的矛盾。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
这个其实大家都是从那个台湾过来的，这个图像就是党国制度，这个你们都大概都明白，但中共的这个党国制度要比国民党的还要厉害，是白色恐怖，因为它是直接从基层开始做的，它基层开始是用户籍制和这个什么当时的一个供给制来管理。那这两套制度现在呢有松动，供给制度是没有，但户籍制度实际上还是发挥作用的。它为了虽然民工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是其实民工3亿民工，即使你在城市打工十几年，你也享受不了那个城市的那个基本福利。所以你只能依靠那个工厂雇佣你的工厂，你工厂要解雇你了，或者你不喜欢这个工厂你走了，你在城市是没有任何福利的。所以这个也是他一个控制手法，我就想这全都是控制。台湾当时那国民党还没有把经济全部控制，你们还有一些中小企业，现在中国的这种中小企业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也非常吃劲儿，也基本上很难，你不听党的话也很难。那媒体就是习近平直接前几天就讲，那媒体姓党啊，过两天可能那个企业都得，所有的中小企业也得姓党。好，谢谢。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